嗨，早上好。
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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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气满满出发喽。
与希望同行，接受快乐讯号，开车在路上记得带着微笑，生活忙碌也要对自己好，听希望之声，是向光明。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温馨早安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高杰。
今天是3月27日，星期五了，天气非常的好。在南湾的话，温度大概是在25度左右，晴到多云，白天的温度非常舒适。中半岛和东湾的温度稍高，能够达到最高28度，晴也是非常的温暖。这样好的天气呢，相信大家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心情。那大家现在是开着车啊，在上班的路上，我们带给大家最新的关于伊朗战况的一些情况的更新。可以说啊，中东的局势到现在是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战或者是和谈的一个节点了。就在昨天呢，川普总统又宣布了说，应伊朗政府的恳求，把原本要轰炸伊朗能源设施的期限再拖了10天，到4月6号为止。这把剑始终是挂在头上啊，现在又往后挪了10天啊，伊朗是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其实在这当中呢，
松一口气，他松啥气呀、啊？再推迟10天就要揍他10天，
这10天是美军在那儿往那儿倒腾，在运呢。
对呀、啊，他可不是松口气呀、啊，他可真的是吓死了。但是呢，那两个被挪出了追杀名单的议长和外长呢，是松口气了。
你知道吗？现在这网上传哈，这伊朗人哈，尤其是这个部队的人，一听到空中有无人机的声音，
是
怎么办？赶快先抬脸儿。你知道为什么要抬脸吗？把脸抬起来给无人机扫一下，看一看我不是你们要追杀的那个大头哦、
嗯、
就是吓到这种程度
吓跑啊！因为他们有一个数据比对啊，所有的比对之后呢、嗯、如果是高官的话，是伊朗已经进入了以色列的猎杀名单当中的话，可以不经请示无人机直接开枪，所以他得先抬脸然后撒腿就跑
对，一定在跑之前抬个脸、
嗯、
好，那美军呢，精锐部队现在是在悄悄的移动就位，五角大厦的最后一击的计划也昨天被媒体挖了出来啊。所以说这10天的延长到底是谈判的转机，还是暴风雨来之前的宁静呢？我们先来从各个角度看看战争进展的情况。昨天的话呢，川普总统是在他的社媒上发文说，就是刚才说的啊，应伊朗政府的要求，我们把这个打击能源设施的行动拖后10天。他强调说，目前的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不像某些 fake news 媒体乱报道的那样。他还说呢，伊朗在军事上已经被打得很惨，没有翻身的机会，现在正急着想达成协议。但他也狠狠地警告伊朗说，别拖拖拉拉，也别耍小聪明，如果不认真谈判，后果会非常严重。所以说川普就是一边延期一边施压。那美国的一个媒体也爆料说，五角大厦已经准备好一份绝密的，名字叫做最后一击的计划，万一谈判破裂，美国不会打长期消耗战，而是要来一场精准致命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这个作战计划呢，包括啊，这是传说有要拿下哈尔戈岛，占领叫做拉拉克岛，还有阿布穆萨岛，扣押所有伊朗的石油运输船。另外美国还准备了深入伊朗境内夺取核设施里面的高浓缩油的地面行动计划，还有大规模的空袭，切断浓缩油的供应线的备案。那这为了让最后一击能够随时启动呢，美军现在是正以超快的速度往中东集结。多家媒体援引了五角大楼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正考虑向中东增派多达10000名的地面部队，为总统处理伊朗问题时提供更多的军事选项。这些部队呢，预计会与已经部署在那儿的50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以及第82空降师的数千名伞兵会合，这就使美军在这个地区的总兵力可以达到20000人左右。目前呢，计划还是在评估阶段，这10000人还没有动。 具体的部署时间与地点还没有确定。那么搭载着2200名海军陆战队的叫做迪利波里号哈两栖警戒群，也是第31远征队，这个周末呢就会抵达到指定的位置。再加上已经在当地林肯号还有福特号两艘航母以及多艘配备的战斧导弹的驱逐舰，美军在中东可以说现在已经布下了一张大网。另外呢，拥有18小时全球快速部署能力的第82空降师也派出了首批2000名精锐随时待命。不过到目前为止啊，总统还没有做最后开战的决定。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以色列啊，以色列昨天又发大招了。以色列的国防军在昨天持续的对德黑兰还有周边的军事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动用了超过60架的战机与150枚的弹药，摧毁了多处导弹生产基地、武器库还有防空系统。以色列国防军呢，昨天宣布在前一天晚上，也就是当地凌晨3点左右啊，对伊朗南部的叫做阿巴斯港发动的精准夜间空袭中，成功的击毙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阿里里萨坦格西里以及多名海军高层指挥官，包括海军情报负责人贝赫纳姆雷扎伊。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他在视频当中就表示说，坦格西里正是本轮冲突中直接领导封锁霍尔木斯海峡部署就是布雷并且袭击商船的关键人物，他的行动呢，严重地威胁了全球石油的运输安全。以军强调，这次行动呢，是基于精准的情报，在坦格西里和高级军官举行会议时就精准打击，一举摧毁了。这个坦格西里从2018年起就担任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指挥，然后呢，他指挥着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长达了8年。在这期间呢，革命卫队骚扰了数千名无辜的商船海员，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还有导弹袭击了数百艘船只，并且杀害了无数的无辜平民。他是伊朗海上不对称作战的核心人物，他也在2019年被美国列为了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2024年呢，因为他的无人机研发活动还受到了额外的二级制裁。所以的话呢，从实施狂怒行动开始以来，伊朗的海军92%的大型舰艇已经被摧毁。如今呢，随着这位指挥官的去世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的北方司令部现在正走向不可逆转的衰落。那么伊朗官方呢，对他的身亡没有做出回应。这起夜袭呢，也是以色列与伊朗持续冲突中的最新的高价值目标清除行动。另一边呢，以色列也宣布了全国紧急状态要延长到4月15日，而且批准军队最多可以征召40万预备役，打破了之前35万的上限。总的来说呢，现在美国的政策还是很清楚，不是已经决定要怎么打，而是把所有能打的牌全部摆到了桌上。川普给伊朗这10天的宽限期，既是谈判的窗口期，也是美军完成最后部署的倒计时。所以说，这对伊朗政权来说，这10天就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啊。
昨天呢，伊朗也去做了他的一些动作进行反击。
对，
在昨天
他提出了5点要求，是吧？
他这是他的谈判，但是他的军事上，伊朗昨天使用多枚的导弹，还有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的叫做穆巴拉克阿勒卡比尔港。那这个港呢，是一项和中国有关的一带一路的项目哈。现在呢，有消息呢说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中共呢在这里边一共投资了40亿美元啊。那他袭击了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同时呢，在昨天，现在呢，伊朗呢在对外，包括呢中国方面，在自己国内哈，都说呢只有中国船只可以安全通行啊，拿人民币就可以宽通行。但是呢，昨天中国的中远海运，叫做 COSCO 啊 ，COSCO， 他们的两艘集装船 集装箱的这个船只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离开波斯湾，然后呢去跟伊朗方面去接触呢，直接哈给挡回去了，不允许，所以无奈呢掉头又返回了，不敢通过。那这个消息呢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也都报了哈，那这也是狠狠的打了中共的脸。另外呢现在我们就看到了，那伊朗革命卫队现在就是要现金呢，认钱也不认人呢，而且呢他们有人在网友就在笑啊，说的你给人家的这些设备也太烂了哈、啊，烂到呢什么程度呢？让伊朗人非常的生气啊！既探测不到美国的导弹和飞机，也拦不住。然后呢，你的导弹精准度也不够啊，也够不着。那这些呢，都造成了说，哎，这伊朗这个士兵很生气，什么中国都不理你。然后呢，嘴上说跟你说行行行，下面根本没有实际的动作，甚至呢把他“一带一路”的这个港口呢都给揍了。这是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伊朗方面还做的一些动作。
所以伊朗的逻辑现在真的摸不清哈，他等于现在全世界为敌的样子，这个架势。
他就是他的末日计划嘛，他最高领导人死了之后，一层一层的领导人全都被杀光了，杀光之后他没有大脑了，那胳膊腿就乱动了。他这种乱动呢，他就没有逻辑，也没有外交，他也没有那个视野。下面的人他们手里拿的是末日计划，末日计划就是一旦出现这些情况，31个省，中国大陆叫31个省市，他们就是31个区，那么自己各自为战，都执行着当时末日计划的这种指示。所以呢你就看到了打这儿的打那儿的就胡打一通啊，现在没有人能够叫停啊，能谈判的人现在就是这个议长和外长、啊、他们昨天呢川普就在讲嘛，他说呀他们怕自被他们谈和谈呢，他们非常想谈判，但是呢他们害怕被自己人给搞死，他不谈判呢这边猎杀他，他的位置就那么高。所以呢现在呢包括巴基斯坦等等都强烈的告诉不要把这些人再打死，要求把这两个人从射杀名单上拿下来，追杀斩首名单上，要不就没有人能说话了，你得有。所以你就看到了管理一个国家不像大家简单的我把那个政府推翻了，不是这样的。在美国的历史上对阿富汗对伊拉克啊等等都有重大的策略上的失误，他们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委内瑞拉就是现在美国的一种模式，不去给现体制造成更大的动荡，先进行合作，慢慢慢慢你们内部再进行去改正去。所以这次伊朗呢他们还是要采取这种方式，不是让巴列维王子直接都回去，没有根基，没有管理人，你下面这整个这一套都没有形成起来，他得依靠已经统治了几十年的这一套系统。所以这就是管理国家呢和一般的人广闹革命的人想的不一样的地方哈。那这是我们看到的为什么伊朗现在这个情况不奇怪，但美国这部分呢则不一样。美国这部分呢现在刚才你提到了像阿联酋啊等等的，他们都已经明确的表态，伊沙特的王子都已经打电话要求呢把这件事情进行到底嘛。那这就是为什么还要延长时间啊，这延长的时间对伊朗来讲就是噩梦。我看到最新的消息啊，这还是中方啊，伊朗官方报道的，我估计应该是真的了哈。他们说呢27号，也就是今天喽，伊朗的叫做他的通讯社叫做麦赫尔的通讯社报道说，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袭击了伊朗胡奇斯坦钢铁厂和伊斯法罕穆巴拉克钢铁厂，这个钢铁厂配套的发电厂也遭到袭击，看到了，它不停，
发电厂已经，
它没有打你最大的那种发电厂，但是你钢铁厂干嘛？你制造导弹呢？你所有这些东西你得源源不断的有，增加你的库存呢？它现在已经开始空袭了，说这10天是彻底的把伊朗要打烂的这样一个节奏。这就是现代战争
了。昨天川普总统他也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们能够听到他们的谈话，我们把那个语言翻译过来，他们目前内部没有人愿意当最高领袖。
对呀、
啊，对他们都不想当。
那不是最高领袖，那谁上去呢？就是
个、那就是
死人啊！说白了，那就是个死人
目标
啊！昨天川普亲自承认了，那个叫什么？我也在这内个了，叫做他那个哈梅内伊的儿子穆杰塔巴是同性恋。他昨天之前呢是有消息说，昨天川普直接承认他是个 gay。这件事情的冲击性大家还没有意识到哈，对美国国内，包括呢对整个的中东地区，包括对伊朗他们自己系统内部，慢慢慢慢这个系统传出来之后，就是个骗人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昨天这件事情也是其中的一个花絮了。
好的，那伊朗呢对美国提出的15点停火方案昨天做出了正式的回应，他们又提出了5点方案，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些要求哈？我们是休息过后跟大家继续说。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高杰。
好，非常简单的跟大家过一下伊朗在对美国提出的15点条件的基础上，他们给出了5点要求。简单的说呢，就是你停止侵略，你保证以后不再战争重演，你赔偿我的战争损失，然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是我的天然的合法的，我对它有控制权等等。但是他对和他以往提出的条件是有一些后退的，包括他没有提到核设施和浓缩铀核武器的这个要求了。另外对美军的基地，以前是要求你必须把你美军在中东的这些基地全都撤走，这个他也没有提了。所以说这是伊朗这方面的一个反应吧。伊朗刚才高姐也说了，伊朗的军人们都是很恼火，因为从中国这边提供的一些武器现在也不奏效。在路透社呢，昨天报道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报道哈，也揭示了一个让大家蛮吃惊的现实，就是中芯国际，这是中国大陆的一个企业啊，它在战争之前就把制造导弹的芯片设备工具还有整套生产线都完整的交给了伊朗的军方。所以伊朗发射的导弹燃料用的是中国的过滤酸钠，然后导航用的是中国北斗三号的卫星军事系统导航，导弹里面的控制芯片也是用中国的这个出口的芯片，只不过是在伊朗本土生产的。换句话说，伊朗每射出的一枚导弹里面从头到尾都是中国制造的。那伊朗不只是中共的能源供应商了，现在等于是已经变成了中共的军事代工厂。那为什么这个消息路透社把它才翻出来呢？就是因为川普已经宣布了他和习近平的会面已经挪到了5月14号。那在这之前把这个消息亮出来，那就是告诉习近平说，你看我们知道你都对伊朗干了什么哈。那这张牌在5月份的谈判桌上会变成什么呢？这个我们也会拭目以待。所以说中共对伊朗的渗透其实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导弹的支持。像现在呢，伊朗在最近他的议会呢也准备立法，要正式敲定说船只以后在未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我们都要收费，这要立法喽，
痴人说梦。
对，然后呢这个伊朗的外长啊阿拉格奇当面就告诉联合国秘书长说，封锁敌方船只呢是伊朗作为沿海国家的合法权利。然后呢关键的细节是啊，以后要收的这种过路费都只收人民币和加密货币，他不收美元，这是伊朗的美梦哈。伊朗官方呢他也公布了一份打击清单啊，作为对美国的回应，说只要美军敢登陆，伊朗就会袭击阿联酋的全部能源设施，包括核电厂和海水淡化厂。这奇怪哈，美国打你我就打阿联酋，这个逻辑真的要好好理一理才能理得清。
那这逻辑很正常啊，他们就是挟持人质嘛，给你造成伤害嘛。那过去这么多年也都是这样做的呀，这样的话呢就会有这些中东国家给美国施加压力呀。但是这一次呢他打错算盘了，他的这种做法呢把中东国家打成联合的12国已经发出了这种联盟的声明了，对他进行谴责了。所以这次呢真的是天要使其亡必先使其狂吧哈，对内对外都失去了自己的合法性。对内呢杀了几万的伊朗的民众，对外呢你不仅是威胁中东所有的邻居，而且呢你还向欧洲啊发射了一个4000公里的导弹，让欧洲都没有办法呢说啊，川普这是你们美国的战争啊，不是我们的战争啊。这些呢都是越打越是全世界联合起来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不光是欧洲和中东，连亚洲日本这边都有动作了，不是？
好，我们来看看日本哈。阿联酋啊，国防部在昨天就发布了一个报告，说当天是成功拦截了来自伊朗的15枚弹道导弹，还有11架无人机。所以说从战争以来吧，阿联酋已经拦截了大量的伊朗的攻击。那么说到能源这方面哈，亚洲的国家其实是比较吃紧的。日本呢在军事上现在也是动作频频，我们来跟大家稍微详细说一下。 亚洲的国家呢，首先扛不住的是菲律宾，因为菲律宾现在的石油储备只剩不到45天，已经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它就向日本、韩国甚至是中国寻求帮助。越南也是同样如此，总理范明正亲自写信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请求日本协助采购原油，甚至希望日本从战略储备当中调拨一部分石油给越南。目前日本是手握着8个月的战略石油储备，是亚洲最大的能源安全缓冲网。日本政府也就表示说，会在保障本国能源稳定的前提下，考虑对东南亚国家提供帮助。日本经济新闻直言说，在当前的危机下，这种互助能够强化整个区域供应链的韧性，更好地应对外部的经济压力。所以说，这是石油紧张造成的一种结果吧。讲到能源的话呢，昨天啊，联合航空 United Airlines 的执行长也表示说，如果中东战事导致着航空燃油的价格持续不下来，机票价格可能要升20%。与此同时呢，中国的春秋航空啊，也在昨天宣布要上调他们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这是能源上的一些反应啊。再说说日本在军事上的动作。就在今天27号早晨，日本防卫省宣布，部署在美军基地的海鸟号驱逐舰已经在美国完成了系统改装，现在具备发射美国制造的战斧巡航导弹的能力。战斧导弹可以，它的射程可以达到1600公里，从日本海西侧发射，可以辐射到上海、南京、青岛等地，甚至更远的东南海域都在它的覆盖范围之内。这也是二战结束80年以来，日本首次拥有能够攻击他国领土的实战远程打击武器。日本从过去只能防御的国家，逐渐地变成手里握有进攻性武器的国家了。而这把长剑直接和美军系统是深度绑定的，导弹是美国制造的，船员是在美国接受训练的，武器系统已经嵌入到美军的指挥和情报网络。一旦台海有事的话，日本的参与将不再需要格外讨论，它的武器本身呢，就是美军作战链条当中重要的一环。这是来自日本的一些情况哈。接下来再讲一个来自乌克兰的消息啊。乌克兰军方官员披露呢，有200名防空人员到了中东，协助美国和当地盟友来应对伊朗无人机的袭击。讲到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啊，它现在在对俄罗斯的战争当中呢，成了改变战场格局的一个关键力量。在前线呢，乌克兰军队大量使用廉价的自杀式无人机和侦察无人机，近80%的目标摧毁行动都是由无人机完成的。他们让传统的坦克、大炮、装甲车变得极易被攻击。俄罗斯在一年内损失了数千辆坦克和上万件装甲车辆，主要都是被这些成本非常低的无人机摧毁的。而且乌克兰发展出的远程攻击的无人机能深入俄罗斯境内数百甚至上千公里，打击炼油厂、油港、军事基地还有后勤设备。从2025年到今年的年初，乌克兰的无人机已经导致俄罗斯40%的炼油能力一度瘫痪，大量能源设施和出口港口被迫关闭，直接打击了俄罗斯的战争经济。所以说，他不仅擅长进攻，还在防御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基于此吧，他们派出了这200名的防空人员部署到了中东。那么泽连斯基在此前英国议会演讲时也证明了有这件事情啊，200个乌克兰反无人机的专家在中东和海湾地区工作，还有数十人准备随时增援。这些专家主要被派往像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和约旦等国。好，那这是乌克兰这方的一些举动。好，中东的一些其他国家针对川普要延后10天轰炸伊朗电厂反应呢，也是说，哎呀，你不能收手太早。要这个海湾联合委员会的秘书长叫做布达维在昨天哈，就说伊朗蓄意袭击平民，封锁海峡，收取过路费，这是一种侵略行为，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已经突破了所有的红线。阿联酋驻美大使也 撰文指出说，单纯停火绝对不够，我们需要一个能够解决伊朗全方位威胁的决定性的结果，以解决其核武与代理人的威胁，这也就释放了支持持续军事行动的一个信号。这是海湾国家的一些反应。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比如说法国，这很有意思啊。法国现在站出来呢，宣布说已经和全球35个国家展开了磋商，准备在伊朗冲突结束之后建立一个国际合作机制，重新开放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霍尔木兹海峡。根据法国国防部的声明，法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叫做法比安·曼登将军，他主持了一场大规模的视频会议，与来自各大洲的国家代表进行了讨论。法国强调，这项倡议完全独立于目前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之外，这是属于防御性质，目的是在敌对行动停止之后，尽快恢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航运。法国的海军参谋长也表示说，他已经与包括英国、德国、意大利、印度和日本在内的12国海军首长交换过意见。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说，我们正在就航行自由与海上安全议题进行讨论，因为海洋是全球经济和地区稳定的生命线。好吧，这是法国，这是准备在战后啊分一杯羹吗？还是说真的它能够起到这种维护的作用呢？有一种说法啊，说是美国没有办法单独完成这个排雷的工作，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认为是不是这样呢？
美国都没有排雷艇啊，美国排雷艇都已经送走了。的确在排雷方面英国是最厉害的，这也是为什么呢，美国也很愤怒哈，前面打仗我们打了，然后你们后面不打。昨天川普回应了一下，说德国的这位总理啊，在澳大利亚，在昨天呢，他就说啊，你们之前我们不愿意参与之前，并没有告诉过我们的你们的战争哈，就是这不是我们的战争，又讲这句话。然后呢，说你这个战争已经给全世界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的灾难，用这样的一个话呢讲。川普昨天直接进行回应呢，就是讲哈，说这个包括美国的议长昨天都在说，他说乌克兰也不是我们的战争哈，那我们也做了那么多。那这些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所谓的盟友，在一战和二战当中啊，曾经肩并肩哈，在得到美国帮助之后呢，去打赢了二战。但是呢现在呢，就像美国川普自己说，当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呢，都看不到。等到呢，要说我们打了走了之后，霍尔木斯海峡由你们来接管，你们一个一个都会跑过来了。但呢，表面上的话呢是话了，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盟军啊，就盟友已经开始集结了。他们都不喜欢川普，因为川普的这种方式是从来在美国的外交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样一位总统。他的风格方式呢，让很多体面人哈、啊、非常觉得你很不体面，有些话不该讲的你也讲了哈、啊，你这就很多人不喜欢他，所以造成了呢这种你说什么先给你拧着劲儿顶到最后呢，其实事情还是要去做的。昨天我们在财经新闻当中给大家报了，就是欧盟已经通过了跟美国的贸易协定，这对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这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昨天欧盟呢也通过了一个大规模遣返移民的非法移民的这样一个决议哦，这也是欧洲开始转向的一个明显的标志。那接下来呢，在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地方，其实从战略上普通人都看得很清楚，当伊朗用4000公里的导弹都能够打到巴黎的时候，欧盟它是必须的，因为呢20%的霍尔木斯海峡的油啊，它是欧盟亚洲依靠最厉害的，美国不依靠，美国真的不依靠。那么这一场打仗呢，这一场战争真的是拔掉一个插在中东以及对世界越来越有威胁的这样一个毒瘤。刚才唐韵你讲的这些消息当中，中共呢那么多的武器，那么多的讯息去支持着伊朗，结果呢打得这个惨样，这就不是一个伊朗本身政权的问题了，这是后面的所谓的第二大军事强国的俄罗斯，以及呢从来没在战场上真正展示过中共军事实力的这样一个中国的力量，在伊朗战场上的一个明显的展现。所以有一种分析呢，就是说，你其实川普呢，你从他一开始的布局，从他竞选的口号，一直到现在，包括他延长这个时间，你仔细的看，就像昨天贝森特财长说， 美国人已经做好了短期承受痛苦的这个准备。昨天川普说油价还会再涨一段时间，那这一段时间我们在美国的 股市呢确实大跌，一个呢是因为油价的影响，一个呢是因为技术的发展， Google 的一个好的非常漂亮的新的发明了，那它这个呢可以压缩这种内存条的使用的这种怎么讲，就是内存呢，它可以用六分之一的这样的新存条达到呢原来的这种储存能力。那这些呢都导致了昨天和今天芯片股啊内存条今年大涨的这部分的大跌。更重要的呢，今天其实是 Meta 两个判决啊，对大公司设计成瘾。对青少年涉及成瘾，周三的时候加州的陪审团一致认为呢，被告的起诉是成立的，这个呢是对美国冲击非常厉害的。能源是其中的，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其他的国内的一些情况。大公司，这是陪审团在加州陪审团一致认为呢罪成，什么意思？判罚600万美元，由 Meta 呢负责70%， Google 的Instagram 呢负责30%。一个20岁的女子，她从66岁开始呢玩这种社交媒体，然后呢她就上瘾，身体她有滤镜嘛，让人呢可以变得漂亮一点，有身体畸形恐惧症啊等等，有焦虑症啊等等。她认为呢是他们有意的设计了这样的让人成瘾的机制，把企业的利益呢放于人的健康之上，是。这些原因呢被市场认为这是一个法里程碑的事件，导致呢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天昨天美股大跌，光是在今天呢就一片红啊，全都跌，昨天也跌，整个的市场纳指回到了回调区间哈，从高点已经回到了 10% 以下了，今天继续跌，已经是 S&P500 连续跌5周了。所以美国的这种跌呢不仅仅是这场战争，它还有很多内部的这个因素，而呢这场油价在这种跌的情况之下，能源股仍然是受益股啊，能源美国的石油啊，美国的天然气啊，成为最大的出口国，成为世界的依赖，那么它自己呢是受到也是受益的。而且呢美国的军工现在呢，前天美国已经跟多个武器生产商签了大单，要赶快增加这个武器的生产，而且中东等等一看中共的设备这么糟糕，回过头来都从美国去订购的时候，包括无人机的生产，这些呢都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这种资金的流入。这种时间的延长呢，真正损害的是欧洲亚洲的承受能力，他们的压力比我们大多了。那川普的越是这样去撑场，有一个阴谋论就是说其实他呢会让美国 America First 这个呢会实现，因为大家就会更依赖于更往这边去进行投资和这边捆绑安全，也能知道必须跟美国合作起来，赶快的迅速打通霍尔木斯海峡。其实川普非常有信心，但是呢整体市场的波动的情绪呢就会给目前的这个市场带来另一种的这种压力，而媒体呢基本上都是这种负面的抄的。昨天呢这个川普呢在记者会的时候呢也曾经就在说过啊，他说我们现在不是在 pause 一个暂停键延长10天吗，他说呢尽管假新闻媒体和其他一些人发表了相反的错误声明，但是谈判进行的非常顺利。所以今天的市场的这种情绪呢，往往就是媒体的这种解读啊，它完全从一个如果战争延长，如果怎么样，它去解读，那就会非常的负面，再加上国内的这些消息，所以美股呢这两天就是大跌的啊，基本上也该到了一个回调期间了。美股从去年两年呢 S&P500 等等都是两位数的增长，这是开年以后第一次哈，到三月底可能呢会下跌了哈，明白人也都知道了这个回调是一定的，只不过是什么原因促使的和在什么时候发生。现在呢多个因素集中在这儿啊， AI 的发展的技术的冲击，法律的判决，加上这一场战争，综合的呢是导致今天美股的整体的下降。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我们刚才讲到的全部都是中东的战争，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地缘的战争。那这一场战争呢不仅是伊朗，不仅是中东，中共的所有的这些布局哈，在这个过程当中都看到了简直是不堪一击啊，101发的重磅的光速啊，就是超光速的导弹
全部拦截
啊，全部都被美国拦截，根本没擦着美国航母的边儿。可是你去看中国的宣传呢，完全是一个平行世界。昨天的新华社和央视啊，连伊朗的媒体都不敢这么报啊。昨天大家都觉得会吗？这肯定是这些水军五毛的造谣。结果真的，他说，伊朗已经摧毁了美国200多个在 中东的军事基地，然后呢现在呢伊朗呢在追着这些逃跑的美军，都这么去报道了。在中国就是这个中共的这个喉舌已经无耻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在网上大家都在说这是平行空间呢，我天，伊朗自己都不敢那么吹牛，在那边就这么吹。所以看的这场大戏啊简直是太精彩不过了哈。对，这是我刚才呢高杰加了一点整体的分析和评论了。
好的，那我们还是要休息一下，回过来呢我们看看美国国内发生的一些情况，包括川普总统昨天举行的第十一次那个会议，还有刚才高杰提到的两个华裔的美国人啊跑到美国的司令部那里去，在佛罗里达州的去放炸弹去了，这是怎么回事？
从昨天都大了庙了，昨天晚上几个小时之内全美西方媒体中文的世界当中全都在扒这件事情，
太离谱了，
太离谱了。咱们一会儿听听怎么回事。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再关注一下发生在美国国内的事儿。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先挑重要的跟大家说一说。首先跟大家说的就是一对华裔的姐弟啊，他们被控在美军中央司令部佛罗里达基地安放了爆炸装置。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根据佛罗里达州联邦检察官叫做格雷格里，他是这样介绍的，说在3月10号晚上，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吧，我们叫做他叫做艾伦正，阿伦正哈，我们就说翻译成中文，他呢就在他是这个弟弟哈，他就在美军的空军基地访客中心门外放置了一枚简易的爆炸装置，但是这个装置呢并没有被引爆。他放完了之后呢，几分钟以后就有人拨打911报警了，说基地里被放了炸弹，但他并没有说具体的位置。这基地的人员当时就进行了搜查，但是因为他放的是访客中心的门外啊，所以一开始其实是没有找到的。等到第二天，这姐弟俩做完这个事儿呢，就把曾经用来运送装置，就是炸弹装置的那一艘是 SUV， 他给卖了。卖了这个车之后呢，就买了机票，就坐着飞机就逃到中国去了。所以说是在3月12号，这两人一起离开了美国，前往中国。直到3月16号的时候，基地的保安呢，他才发现了这个摆在就是个来客访问中心门前的这个装置。
之前他说是在基地有炸弹，他们是在基地
内部
去查，没
找
到。
对，
他这个炸弹呢是在基地的外部，也就是访客中心的这个
外门
外、
对
发现。
随后呢 FBI 就把这个炸弹安全移除了，并且做了鉴定，认为它是简易爆炸装置，并正式展开了调查。这调查真的是非常的快哈，真的是这个执法人员不到24小时之内就通过手机数字足迹锁定了 Alan 正是报警电话的拨打者，而且呢还找到了他购买手机时的监控录像，以及他开车前往基地的证据。他购买手机就是打电话，他是买的那种一次性的那种手机卡，所以他的这个监控就
在 Best Buy 那个地方，
对，就监控录像里调查就调出来了他这个以及他开车前往基地的一个证据哈。那这个更有意思的是3月17号，他的姐姐叫做 Anne 郑，他又从中国大陆返回到美国来了，但是弟弟呢就还没有回来。那一返回来之后他直接就被抓住了，
在底特律机场，直接就
在机场就被逮住了。好，那调查人员呢就搜查了他们的住所，在屋内发现了与基地那枚炸弹相吻合的爆炸装置组件。这个更重要的是调查人员分别和这对华裔姊妹的母亲还有他的姐姐谈话，这两个人他的家人都承认说艾伦亲口告诉他们他在麦克迪尔空军基地放了炸弹。目前呢这个 Alan 正被控哈，企图使用爆炸物破坏政府财产，制造破坏性装置及持有破坏性的装置，如果罪名成立，他最高可能面临40年的监禁。 那他的姐姐呢，就是这个 Anne， 被指事后被指控协助罪犯和篡改证据。如果这个罪名成立呢，他最高可能面临30年的监禁。另外呢，当局还确认了第三名嫌疑人，叫做乔纳森·詹姆斯·埃尔德。他在基地发现爆炸物两天后，曾经打电话到基地，对接线员说：“你们觉得麦克迪尔访客中心的那份惊喜怎么样？”然后还大声叫嚣带有爆炸威胁的话语。不过执法部门表示说，这个第二次的炸弹威胁与姐弟案还无关。埃尔德呢已被控发出爆炸威胁，如果定罪呢，他可能会面临这10年的监禁。目前还不确定这个姐弟啊是否此刻还有中国国籍，但是他们都已经是美国的公民了。FBI 呢将继续努力把这个弟弟 Alan 要从中国引渡回美国受审。这对姐弟好像姐姐也才27岁啊，
弟弟20，姐姐27，他中间应该还有一个25岁的弟弟啊，男孩。然后呢，现在这件事情呢，昨天我们就查了很多的这种资料了。他们住在佛罗里达州，他们是南佛罗里达大学，姐弟俩都是在这里读大学。那个做犯事的就是小弟弟20岁嘛，姐姐呢之后呢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姐姐呢是在2016年注册民主党人，而且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弟弟呢是姐姐，他们都参加了一些组织，叫做抗议巴勒斯坦等的一些激进组织。那么这些组织呢，就是反以色列啊，对美国的伊朗战争持有反对的意见。同时呢，这些组织呢，明确的反对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那就是认为叫做不人道的移民政策，以及呢残忍的伊朗战争啊。这是他呢，同时他呢在还给这个坦帕就是佛罗里达的这个日报寄了一个3分14秒的录像。在这个录像当中呢，他是看不清楚在阴影当中，然后呢经常在这影片当中用我们这一词啊，说呢自己属于一个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争和国土安全部驱逐行动的政治团体，说我们有一个改良后的新设计计划在未来几天使用。这些呢都已经进行交叉比对之后呢，交给 FBI 啊，都已经比对呢都是 Alan 郑本人。同时呢 FBI 其实在发现炸弹之后呢，当天就用直升飞机将炸弹呢送到了美国反恐中心的炸弹实验室进行分析。这并不是一个简易的装置，具有严重的杀伤力。同时呢，姐姐帮他呢进行去掩盖的时候呢，这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20岁的 Alan 郑呢跟姐姐和妈妈说了他往美军司令总部呢去放炸弹的这件事情。而姐姐他们可采用的办法呢，就是帮助清洗了汽车进行除尘啊，清洗了之后全部清理干净之后卖给了 CarMax， 是一个宾士2010年的 SUV。 那这个呢就是明显的在帮助掩盖严重的这种犯罪，掩盖恐怖行动了。然后呢他俩又买票之后，他姐姐把他同时都送回到中国。他姐姐回来想探探到底怎么样，没动静嘛，就一直没有动静。然后呢直接扣了之后，昨天下午大概3-4点钟的时候，是在 FBI 在佛罗里达他们一起呢做的新闻发布会，整个网络就炸了。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查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个基本上吧都已经给找出来了。那你算吧，这个姐姐呢是高中时候就已经在美国上学了，然后呢在这边读的大学，她和弟弟都是美国公民，妈妈呢是逾期滞留，就是签证还过期
了，就黑下来
了，
他就黑下来了，一直在这边。
不一定，不一定是完全黑下来，黑下来是有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因为他姐姐和弟弟都是公民嘛，如果姐姐有收入，给妈妈去办绿卡申请的话，妈妈是合法入境，他逾期滞留，这个是无所谓的，将来你就是
可以
也是可以的，对，所以现在最起码他是逾期的，所以他妈妈现在也被 ICE 呢给抓到了移民中心，现在就剩他这个25岁的弟弟呢在家里头。那这件事情呢就非常的诡异哈，一个呢他放置了炸弹之后呢并没有引爆，目前官方呢还在去调查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呢我们看到这个所有的这个讯息呢所展示出来的他喊的这个口号呢，我们昨天在新闻当中就报道了一个，就是叫做新汉姆的那个美国的亿万富翁。那他呢就是在中国，然后呢在截止到2023年之前大概几年之内呢就有2.7亿的美元注入到美国 境内，通过各种组织哈，什么 non-profit 的，什么他自己周围什么婚礼的司仪啊，什么老师啊，各种的身份，然后呢在社交媒体上，在大学，在这个学校里边组织了很多的这种团体，这个团体呢就是和中共和伊朗方面的宣传高度一致啊，反美，然后呢反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然后呢支持这个 LGBTQ， 我们知道有个 Code Pink 粉红代码那个组织，就是他其中下面的一个组织，他们中间的骨干人员进行资金网络布局的呢是一模一样，这些组织呢组织了各种在大学学校里边的社团社网，这个包括呢网络上社交媒体的活动，他们呢也组织了很多的资金的各个方面交叉的流动，目前呢美国的国会呢对他们在进行调查，那么2023年之后呢恰恰是世界上也是最动荡的这些年，那么这几年有多少资金注入不知道，但前两天呢美国有一个报告呢说中国的统战部在过去呢这几年大概超过有6亿美金的资金进入到美国，就是进行舆论方面的统战，那么这些都有背后呢有中共的影子，在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正在发生战争的如此敏感的时刻，在所有的战情指挥室、新闻发布会、特种部队的行动总司令部就在这个位置，你说你两个美国公民的华裔的跑到那儿放炸弹，你就知道这个性质有多严重了。所以昨天的这件事情呢，我就在想，在美国呀，华裔的比例呢并不大，但是呢，在美国这么多年上百年的历史当中呢，华裔呢是属于非常平和的一个团体啊，那基本上勤奋能攒钱啊，不那么爱国，不参与政治，但是呢也没有什么暴力的行动。但是昨天这个案件正给整个的美国华裔呢贴上了一个标签儿。我在上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曾经讲过，美国的海军部的部长啊，就是我们接触的时候直接对我们的媒体就透露嘛，他们现在对在美国的华人都不信任的啊，除了法轮功，因为法轮功以及法轮功所创办的这些媒体呢是坚决没有被中共所收买的，也是呢被中共一直所恨之入骨的这么一个团体，那剩下的人家都不信，这是来自于美国军方，当然了我们也没有去大肆的报道，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把这个说出来呢，就讲到其实昨天这个姐弟俩的这个案件，这只是众多案件的一个啊，你为什么不信任，如果 Supermicro 的共同创始人71岁了还去倒卖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的严令禁止的 NVIDIA 的高级芯片，那还能信任谁呢？那上次呢已经在美国在海军服役的那个 Patrick 为什么了的那个25岁的小伙子魏金超，对吧，他也是嘛，在服役呢2期陆战队，就是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Axis号嘛，2期陆战队在圣地亚哥的海军基地哈，他在这个船上呢去透过社交媒体给中国情报官员呢提供情报，包括呢敏感的军事机密，什么他这个照片呢、影片呢、舰艇的武器系统啊、动力系统啊、作战技术系统的技术手册、操作资料，至少30份受管制的绝对的这属于军事机密的文件，一共收到了12000美元，告诉了他妈之后的他妈还鼓励他说你去做，将来也许可以在中国找一份工作，就这些傻妈啊，这些傻姐们，你就干的这些事儿哈，这些事情呢层出不穷啊，在美国现在不断的在抓，所以我就在节目当中呢，我不得不去讲到昨天我们很震惊的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所有海外华人深思的。我们把孩子放到学校里，他到底受了什么样的宣传？今天连伊朗的人民都已经开始反对这个政府，当中东的国家都去反对伊朗的政权，盟友连联合国都谴责的时候，你受谁的宣传来谴责川普政府的这次行动是一个不人道的残忍的军事行动，从哪儿得出这个结论？所以我们很多华人呢在家里是不跟孩子讨论政治的，我们以为呢政治不关心自己，可是我们看到了政治会找上我们的孩子，在自由的美国世界当中所有的言论会影响孩子，所以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呢就被当成了枪，当成了炮，可是你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人家是拿钱，你是拿你的未来，你的一生做了赌注，这是昨天令人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我查了查，他基本上这个孩子在学校参加这个组织，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些组织当中的网络当中的一支啊，那他们已经呢是被洗脑了，什么支持 LGBTQ 啊等等的，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事件当中我觉得非常严重的一件事儿。你说这个姐姐能帮着去 弟弟告诉你了，你不知道吗？放炸弹这叫恐怖行为，而且你去攻击美国的司令部，我的天哪，在美国在历史上简直少之又少啊！你一个美籍的华人放上去了，你说我们听众朋友们，你们大家想一想，这是个什么样的事件？你说一锅臭鱼搅了一锅汤，可它就是代表一个群体啊，这可不是一件事儿啊，多少这件事情不断的在发生。
好吧，这件事情我想还没有完啊。它这个炸弹为什么没有爆？是质量问题没有被引爆，还是说它根本就没有去引爆？
估计是没有去引爆，因为呢，它现在呢说是一个有严重杀，刚开始报道说是简易装置，它送到反恐中心的时候是
说不是简易，
对，是有严重杀伤力的，是这么形容的。但是为什么没起爆？现在官方进行调查，而且呢，这个孩子一定不是。真的是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你从中国大陆来的孩子，你能制造这么一个有严重杀伤力的炸弹，你琢磨琢磨，你就琢磨，这你说这个家庭有三个孩子在美国读了大学读研究生，家庭条件不会差的，然后呢你这吃饱撑的没事干去参加这些，你搞政治也行，你有没有搞清楚，你有知不知道自己被别人洗脑了，被别人利用了？而我们在中国大陆都知道，那文化大革命那个革命小闯将被政府忽悠，然后呢杀人打人，那不都是被宣传洗脑的吗？所以这个事件呢，作为媒体人哈，我自己也是做母亲的哈，高杰作为一个母亲，我也经常接触我们的一些观众，像我昨天在做节目，有一些加拿大的观众都说，哎呀跟孩子没有办法谈呢，一谈就吵架呀，都急死了，这爹妈都急死了，这又是一个血的教训，爹妈都不听，都在那个微信群里边肉身翻墙了，都在微信群里边。我刚才提到那个魏金超，他那个妈妈，你知道吗？他给他儿子辩护的时候咋说的？我的儿子是一个善良的基督徒啊，他还给他儿子去辩护呢，你还鼓励你儿子在泄露军事情报，你在那服兵役呢，你在哪个国家这都是叛国罪呀？就这样的，哎呦，昨天有一个网友评论说，读了研究生吗？读大学？他说有智商没情没常识啊。我觉得这个妈妈也是，所以很多的事情让美国人都觉得目瞪口呆，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所以这件事情真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呢，昨天我就在说哈，我们放到一起去讲，大家就知道有多么的严重了，这件事情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那个妈妈不是给他儿子辩护吗？美国媒体怎么称这个魏金超的妈妈？说听妈妈话出卖情报，听妈妈话当间谍的这么个案件。这是美国整主流媒体就这么说，听妈妈的话当间谍，就这么报道，题目就这样去讲的。
其实也确实是有这个背景，等于妈妈默许嘛，或者说，
所以就是傻妈，说白了就是个傻妈嘛，不就是那个妈没常识嘛，鼓励你儿子去当军队，军队是个什么？军队那，哎呦，我已经无语了，不知道用什么去形容了，还要去脚踩两只船，要再回到中共那边去找个工作哈。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个新闻呢，是昨天的，要快速的跟大家讲一下。在前天下午的时候，在华盛顿哈，一共1500个美国的政治、商业、科技重量级人士哈，包括美国的众议院院长啊，包括大通的执行长 Jamie Dimon 哈，还有呢Palantir 的执行长，大家就知道了哈，就都这些人，他们召开了一个论坛，这个论坛叫做 AI 时代美国如何维持全球霸权的这么一个讨论会议。这个会议呢是第三年了，整个的会议的气氛呢就已经转向了，叫做战略对抗中国啊！我们在我们的媒体当中，我把它叫做中共国，我们把它区分开，就像伊朗政权，我们把它叫毛拉政权哈。那么这个讨论当中呢，主要的一些亮点呢，和英文媒体这边报道呢，我给大家简单的去说一下，时间的关系。Diamond 呢，这是摩根大通的执行长，他直言说，美国过去呢，为了追求低成本，过度依赖中国的供应链稀土啊、药品原料啊、关键的军事零件呢，是巨大的战略错误。 Diamond 呢呼吁美国必须为最坏情况，什么叫最坏情况呢？就是一旦台海冲突做好准备，立即推动关键技术与供应链的全面自给自足。摩根大通已经宣布投入$1.5兆用于美国本土的 AI、 量子运算、国防和关键矿产等战略领域。 Diamond 不止这一次了，在去年的时候他就公开表示，如果美国啊，国家做了决定和中国脱钩的话，就是这个意思。那他们呢 ，Diamond 啊 ，JP Morgan 呢将会 服从美国的安排啊。那这个我们就知道，在乌俄战争的时候，当美国对俄罗斯宣布制裁的时候，美国的企业全部就要撤离的哈。那加上对方的也是制裁，而呢，这个多位的与会者呢，公开将中共国描述为叫做 hostile nation 敌对国家，或者呢叫做潜在对手哈。论坛强烈的呼吁美国和盟友，包括欧洲、澳洲、日本、韩国等，共同重建自由世界的兵工厂，降低对中国的物流的依赖。台湾副总统的萧美琴出席，宣布呢在美国继续投资2500亿美元，重点的投入 AI、 能源与半导体基础建设。这个呢也被视为台美在科技以及国安领域进一步绑定的重要信号哈。那我们看到呢，这个会议呢恰恰是在伊朗战争这个时候，现在呢是美国的政界，包括呢美国的金融界、美国的高科技啊等等的这些，把中国传递的信号呢，就是中国就是敌人嘛，他这话说叫做潜在的敌对国， AI 时代必须彻底脱钩自救。所以呢倒卖芯片呢，这已经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在美国就是一个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那这件事情大家可想，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走到了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你就是人家的敌人，你还有什么回头路呢？这不是冷战了，这你的背后支持的力量在伊朗已经开始实战了。那这就是今天呢我们华人需要了解的。那么如果已经在美国生活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在美华裔，我们怎么样去抹掉身上的都被中共扣上的，任何一个没有宣布脱离中国国籍的人都有义务和责任为国家提供讯息和情报的时候，每个人都是理论上法理上的间谍，怎么抹去这样的一种印象呢？而昨天这个姐弟俩的这个事件恰恰又再一次呢证实了中共在美国利用哈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组织的类似的第五纵队对美国已经构成了这种威胁。那么这样的情况对未来在美国的华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